第五十四章，对于勒索的谴责。本章根据尼希米记第五章。耶路撒冷的城墙尚未完工，尼希米就注意到一般比较贫苦阶层之人的不幸处境。在国内不安定的环境之中，人们多少忽略了农作。此外，又因些回到犹大之人的自私自利作风，以致主的福泽并不降在他们的地上，故此当时不免有缺粮的现象。穷人为了得粮供养家属起见，就不得不向人赊购，而粮价又分外昂贵，他们也必须以高利借款来缴付波斯王向他们征收的重税。此外，犹大人中较为富足的人，也乘人之危从中渔利致富，因此更加增了穷人的痛苦。主曾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每逢第三年征收十分之一来帮助穷人，而每逢第七年更规定要停止农作，不耕田地，以便将一切自生的出产留给贫乏的人。人若忠心将这些捐赠用来解救穷人，并做其他慈善用途，就是足以将上帝乃万有之本主的真理，以及他们可做福惠之通衢的机会，经常摆在民众的面前。耶和华的旨意原是要以色列人接受训练，得以铲除私心，而发展宽厚高贵的品格。上帝也曾借着摩西发出教训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不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他又说，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贫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们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在贝鲁之民从巴比伦回来以后，那些富裕的犹大人往往直接违反了这些命令。每当穷人必须借钱来缴付王的税款时，富人就借给他们，但索取高利。他们又要穷人以田地为抵押，借此使不幸的债户逐渐陷入极穷困的地步。很多人迫不得已，只有将自己的儿女出卖为奴。而且他们也似乎没有改善自己处境的希望，没有赎回自己儿女或田地的办法。他们的前途只有日益加重的艰苦和永久的穷困与奴役。其实他们和他们那些较为富足的弟兄原都是属于同一国家，是在同一个圣约之下的子民。这些穷人终于将自己的景况向尼希米述说了。他们说，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儿女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当尼希米听到这种残酷的欺压事件时，他便义愤填膺。他说，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他看出如果要有效地打破这种欺压人的勒索陋习，他就必须坚决地主持正义。于是他以超卓的魄力与决心下手解除的弟兄们的苦难。那些压迫人的都是富豪，而他们的支持正是重建圣城工作中所迫切需要的，但这一事实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尼希米。他严厉地申斥贵胄和官长们。后来他召开了一次民众大会，将上帝在这方面所有的要求都陈明在他们面前。他叫他们注意亚哈斯王在位时所发生的各项事件，他重述上帝那时斥责以色列残酷与压迫的信息。那时犹大人因敬拜偶像 而被交在比他们更热心拜偶像的弟兄以色列人的手中。后者曾发泄他们的仇恨，而在战场上杀了好几万犹大人，并掳掠了所有的妇女儿童，打算留下他们做仆婢或卖给外邦人为奴。由于犹大的罪，主并未干预制止这一次战争，但他借着先知俄德责备胜利军队的残酷企图，说：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上帝的事吗？俄德警告以色列人，主的愤怒已经向他们发作，而他们那种不公与欺压的行为必要招致他的刑罚。以色列的军人听了这一番话，就将俘虏和掠物留在众首领和会众的面前。于是以法莲支派中的几个族长就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尼西米和其他几个人曾将一些被卖给外邦人的犹大人赎回来，这时他便将这种行为与那些为属世利益而奴役自己弟兄之人的行为做一对照。他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上帝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尼西米向他们表示，他自己既蒙波斯王授权，本来很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索取大量捐献，但他不仅连自己分所应得的未曾取用，反倒慷慨地拿出钱来帮助穷人的需要。他恳劝犹大官长中那些曾经犯过勒索之罪的，务要停止这种不法的行为，要将穷人的田地和他们从穷人身上压榨出来的利钱还给他们，以后贷款不可索取抵押或高利。这番话是当着全体会众讲的。如果首领们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他们有机会可以这样做，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辩词。他们都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于是尼西米在祭司面前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会众都说：阿们，有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这段记载具有重要的教训：贪财是万恶之根，在这个世代之中，图利的愿望已经成了摄夺心智的情欲。财富往往经以欺诈的手段获至，但同时却有无数的人在穷困中挣扎，被迫为低微的工资做苦工，而仍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辛劳与剥削加以没有改善生活的希望，使他们的负担显得沉重。他们操心劳力，受尽欺压，而又走投无路。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使富人得以维持其奢侈的生活，或放纵其积攒财宝的私欲而已。贪爱钱财和喜好虚荣的心，已经使这个世界变成了盗贼的巢穴。圣经描述在基督复临前夕所必流行的贪婪与欺压的情形。雅各写道：唉，你们这些富足人呐，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就是在那般自称敬畏主的人当中，也有一些正在重蹈以色列贵胄的覆辙。他们因为自己既有权为所欲为，所以就做过分的勒索，如此便成了欺压人的人。而由于在那些以基督之名命名的人生活中见到贪婪和欺诈的行为，由于教会仍将那些以不法手段而致富之人的名字保留在他的名册上，所以基督的宗教就备受藐视了。奢华、欺 欺诈、勒索等正在腐蚀着许多人的信仰，并败坏他们的灵性。教会必须为其教友的罪恶担负大部分的责任。教会如果不扬声斥责恶行，便是赞助恶行了。世人的习俗绝不能作为基督徒的标准，他万不可效法世人刻薄、欺诈和勒索的行为。一切对同胞的不正当行为，就是违反了那金科玉律。每一件得罪上帝儿女的行为，也就是得罪了那与他圣徒成为一体的基督。每一项利用他人的无知、软弱或不幸的图谋，在天上的总账中都被记录为欺诈的罪。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宁可昼夜辛劳，食不果腹，也不愿放纵贪得的私欲去欺压孤儿寡妇或屈枉寄居的人。对于正义有丝毫的偏离，就足以撤毁屏障，而使心灵准备行更大的不义。一个人损人利己到什么程度，他的心灵也必麻木而不受上帝之灵的感动到什么程度。付出这种代价而得来的利益，实在是一种可怕的损失。我们原都是亏欠着神圣公义的债户，但我们却一无所有以资还债。因此，那怜悯我们的上帝的儿子就付上了我们的赎价。他成了贫穷，使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借着向他的穷苦儿女慷慨行善，就可表示我们真诚感激他所加予我们的怜爱。使徒保罗有劝勉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而他的话也与救主以下的话相符，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